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十一章。这章圣经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个段落，也就是从这章圣经中来讲四个重点。第一点，也就是十一章的一到十五节，这段圣经主要是论到众百姓发怨言。在上一章，也就是第二年二月二十日，神刚刚带领他们离开西乃的旷野，前往应许之地。他们带着喜乐的心情，充满着极大的盼望，前往应许之地。这才刚刚走了三天的路程，他们就发怨言。为什么这么快他们就从恩典中坠落了呢？我们要思想他们为什么要发怨言呢？如果我们用诗篇二十三篇的思路来看昨天民数记第十章以及今天的民数记第十一章，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从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也就是说，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经过这一年多的时间，在西乃的旷野，神吩咐他们建立了会幕，竖起了会幕，并且动身要前往迦南地。刚刚走了三天的路程，在十章的三十三节，神借着约柜为他们寻找了安歇的地方。这就相当于是已经经过了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第二节。进入到民数记第十一章的时候，就相当于是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三节所说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醒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然而他的百姓，当他们行走在这天路里程，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是一种怎样的认识呢？在民数记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为什么上帝向他们发怒，并向他们施行惩罚，焚烧他们的帐幕？就是因为他们向神发怨言。现在我们要想一想，他们发怨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也许主要原因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当他们从西乃的旷野动身走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对于上帝的带领认识的错误。他们可能会以为，既然是上帝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这一路一定是一帆风顺，有上帝的保守，肯定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必定是一条平坦的道路，他们完全不能够认识神的最高旨意乃是借着各种的环境来塑造他们，使他们越来越有神儿子的样式。因此当他们不能够认识这一点，而是带着有神同在就必有肉体的平安这样的心再往前行的时候，结果呢，从申命记一章十九节那里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这就说明，当他们往前行走了三天的路程之后，发现他们进入了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完全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里。这是第一方面，他们因着外在的环境而发怨言。第二方面，也就是民数记十一章第四节这里所说的，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这就表明在他们内部有人起来煽动挑事。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圣经说是闲杂人，表明他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完全无心走天路，而是活在世界中的。因为活在世界中的人不能够得到肉体的满足，他们在旷野又不用工作，每天除了办理属灵的事之外，在属世的事物上完全不需要做什么。论到吃， 上帝有玛拿供给他们。论到穿他们的衣服，他们的鞋都没有穿破。所以如果单单照顾自己的肉体，一个住在旷野中的人实在是没什么事可做。可是呢，真正奔走天路的人呢，每天都很忙。忙什么呢？他们都在忙着奔走天路的属灵知识。这里既然有闲杂人，表明他们完全不追求属灵知识，而是活在自己的肉体中，因此他们就大起贪欲的心，然后就在以色列民众中就挑事煽动，以至于许多的人就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在接下来民数记11章的第10节说，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幕门口哭号，这就表明他们的煽动实实在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很多人都在他们的家门口各自哭号。这哭号就是在向上帝发怨言，就是在向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摩西示威。第三方面，借着这些闲杂人的挑拨离间，他们就用在埃及的鱼啊、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用这些东西来勾引以色列人的心，使他们贪恋过去在埃及的生活，并且使他们厌弃玛拿，贪恋埃及的这些生活。但是呢，真正属灵的神的儿女呢，岂能够因为这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而能吃腻呢？完全不会，他们会因着吃玛拿越来越认识神的厚恩，越来越会感恩。可是那些活在肉体中的人就不一样，他们就会厌倦吃玛拿，而贪恋在埃及的生活。可是这些闲杂人却不说在埃及如何为奴，如何受法老以及埃及人的欺压，他不提这些事儿，而专提那些吃的喝的来勾起百姓留恋埃及的生活。所以这三个方面就促成了百姓在面临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面前，就向耶和华发怨言。他们不仅仅是向那看不见的上帝发怨言，同时也是在向那神所兴起的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摩西向他示威。那我们想一想，在这个时候，摩西在面对如此大的压力之下，摩西又会作何感想呢？因着百姓的施压，我们看到摩西几乎也被压垮了。所以在11章的11节到15节，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从摩西对耶和华所说的这一段话中，我们特别看到第14节他所说的，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这是不是看到摩西几乎被这重大的压力压垮了？他被压垮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在独自承担这带领百姓前往应许之地的重任。但摩西以往被神重用，完全没有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今天之所以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完全是因为这些百姓太悖逆，他们不仅仅向耶和华发怨言，他们也向摩西示威，以至于摩西在软弱中说了这一段话。因此上帝也就顾念他的仆人，也要为他兴起同工，好使他们能够与摩西同当此任。第二点，也就是16到23节，摩西就照着神所吩咐的招聚70位长老。其实他所招来的这70个长老，也就是在前面出埃及记18章25节那里所记载的， 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神在这里吩咐摩西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取70个人，这70个人应该就是那600多位千夫长中再次精选出来的这70人。若是这样的话，这70位长老一定在管理百姓的事务上是最优秀的70位长老，他们就成了摩西的同工。但为了让我们知道，再有才干、有才能的人，若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一无所成。因此，最优秀的人也应当将自己全然献上，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才能够有效地来管理百姓，才能做成神要他们所做的工作。为此，民数记11章17节就让我们看到，神对摩西所说的：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这就说明圣灵只有一位，恩赐却有分别。降在摩西身上的那同一位圣灵，将把各种不同的恩赐也分赐给这70个人，使他们都能够带着圣灵的恩赐来协助摩西管理百姓。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4-6节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第三点，也就是24到30节，这一段主要是讲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在民数记11章24到26节，让我们看到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4位。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但有2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这一段话有何重要性呢？在25节最后一句说，当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这就说明这乃是历史性的一次性的事件。甚至有2位本来也在70个人中，由于没有进到他们中间，仍然还在营里，但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受感说话。这就充分说明了圣灵分给他们个人并不是摩西的工作，否则他们还会以为摩西有什么能力可以分赐给他们。然而有2位竟然不在他们中间，也能够被圣灵充满说预言，这就让他们充分相信了那看不见的神借着圣灵赐予他们各种的恩赐，使他们成为在神的教会当中所重用的工人，使他们来同心合意地服侍神的百姓，服侍神的教会。既然这事是历史性的、一次性的，以后没有再发生，意思就是当他们中不论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世界的时候，自然就会再补足70位。但补进来的人虽然没有这样的经历，也应当透过这一个历史事件的记载，深信那看不见的圣灵也把所需用的恩赐赐给人，他们才能够在教会当中与众同工一起同当此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并没有这70个人被圣灵充满的那一种经历，我们也没有五旬节那一天像使徒们一样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但是我们却深信，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神的教会里面被神使用来服侍他的教会，就深信 圣灵必将服侍教会的恩赐加给我们，也深信我们所能做的都是神借着我们所做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因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为神所用。所以透过这一个历史事件，换句话来讲，也就是他们在旧约当中就已经经历了圣灵的充满。虽然与新约无逊节那一个历史事件相比，程度上不如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么强烈，因为那时应验了先知约珥的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在这里所看到的圣灵的工作似乎不及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发生的，但是在这里所看到的已经是那无逊节的圣灵降临充满他们的一个影子。因此我们也看到摩西今天由于被圣灵充满，他就像彼得一样，前些日子还当众不承认耶稣是他的老师，是他的主，但无逊节后的彼得竟然能够放胆无惧地为主做见证。摩西在这里也是如此，在上一段，也就是11章的11节到15节，我们还看到了摩西的软弱，但因着圣灵充满，就再一次显出了摩西那丰盛的生命来。因为接下来由于那两个人在营中受感说预言，27节记载说，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以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28节，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他的意思是说，他们两个竟然不肯来到会幕这里，就在营中说预言，这有点瞧不起你，你应该禁止他们说预言。这件事情反映出约书亚对圣灵的工作认识还不够，但摩西被圣灵充满，同时也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他的心里。为此在29节，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从这一节经文中，是不是就让我们看到摩西比起在11节到15节所说的话就大不相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被圣灵充满就刚强壮胆。因此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应当时常祷告，求上帝将他的灵充满我们，好使我们大有胆量、信心以及够用的恩赐，在今世来服侍他的教会，并且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四点，也就是最后31到35节，神击杀了那些充满着贪欲之心的人。因为虽然在第一段因着三个方面的原因，他们就向耶和华发怨言，向摩西示威，然而因着摩西在神面前为他们的祷告，所以神就应允了摩西要把肉赐给他们吃。所以在31节记载说，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两轴。这节经文说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大家想一想，什么风可以从耶和华那里刮起？什么风可以把海面上所有的鹌鹑刮到他们所住的营地？这里的风在原文中是灵。因此我们知道，这一个大神迹乃是神借着圣灵的大能行出来，使鹌鹑都飞到以色列人的营地。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在32节记载说，百姓起来众日众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他们这样的举动就充分显明了这些百姓是如何的贪心，要么就是没有肉吃，但是当上帝把肉赐给他们的时候，却显出他们那一种完全体贴肉体、活在肉体中的罪人的形象来。 就如同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吃自助餐一样，就因为每一位交了180块钱，然后就拼命的无节制的大吃。虽然这两件事情并不一样，但表现出来的那一种贪心以及活在肉体中的那种贪欲的罪人的丑态，就在这样的大吃大喝当中完全的显露出来。所以在33节记载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因此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意思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或者叫做情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从这一章圣经中，尤其是我们所谈到的第一点和第四点，能够吸取怎样的属灵教训呢？一是看到这些百姓发怨言，以及最后一点，因着这些人的贪欲之心，神击杀了他们。因着这两点，保罗就在临前10章10节到11节劝勉我们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又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在腓立比书2章14到16节，他又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15-17节也劝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因此弟兄姊妹，我们更应当听天国的君王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他在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盼望我们不要总是活在这世界中，也不要活在自己的肉体中，而能够以神的心为心，能够活在圣灵里。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民数记第11章来警戒我们。在这历史中的以色列人所发生的这重大的事件，你写在经上，为的就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天父，我们特别向你感恩，因着这样的警戒，叫我们在你面前越发有依靠你的心。求你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天天的也感动我们，光照我们，引领我们，充满我们，就如同你借着圣灵充满了摩西以及那70个长老一样，在我们身上做你自己奇妙的工作，使我们也能够常常被圣灵感动，过体贴圣灵的生活。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祈求你，当我们弟兄姊妹中间不论是谁在软弱的时候，就求你的圣灵随时的帮助我们，好使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常被圣灵充满的人，能够活在神的爱中，并且能够过爱人如己的生活，使众人因着我们这样的生活，可以认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并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12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